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26-30章。我们看见在这一部分的圣经中提到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就被审问，甚至大家就集合起来说我们把他打死，因为他说的话实在是不入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见这个是民间的长老和首领众民对抗了祭司先知和国王，才保下了耶利米的命。同时我们也看见有一个先知就被约雅敬王给杀死了。那耶利米仍然是不屈服，他为了来表明神的话是对的，就特意按照神的吩咐来这个做了绳索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此来警告耶利米所面对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和臣民，来提醒他们说一定要顺服上帝加给他们的巴比伦王的轭，这样才可以存活，否则神就对他们不客气，使他们走向灭亡。就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我们看见有那个假先知开始拼命的兴起，他们呢就在讲说上帝必会在2年之内把尼布甲尼撒一个给干掉，然后把轭给取下来折断。尤其是这一位非常狂妄的先知哈拿尼亚，竟然如此大胆赤裸裸的来凭着私欲讲解，而且把自己私欲一厢情愿的话当成是耶和华的话，结果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宣布对他的审判，他说了不久在当年7月就死掉了。我们也看见当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了，结果呢就有很多的犹大人被掳掠，他们呢就到了巴比伦那一边。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又有假先知的信来提到说他们呢可以很快就回去了，然后也会有这个上帝的作为了，然后上帝就要把巴比伦给干掉了。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那个史玛雅来这个写了这样的假托上帝的信。于是耶利米也特别写信给巴比伦的犹大人，告诉他们说到了巴比伦要安心在那里盖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知减少。而且呢要为着被掳到的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们有时候想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巴比伦是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呢上帝却吩咐以色列人啊要为着敌人来求平安，要在这样一个敌基督的国度里边啊，特别的还要来好好工作，好好耕种，在那边休养生息，在那一边安居，也在那一边生儿育女。所以耶利米先知这样的话确实从人本的血气来说是不中听的，大家都不喜欢听，觉得太那个懦弱，太出卖民族利益，太没有气节。因此我们中国人也常说 这个苏武牧羊，然后拒绝与当地的人通婚，然后也保持高贵的气节。当然到最后他也有他自己的妥协，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看见中国人他寄托了他的一种理想，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那种气度，也一定要宁死不屈，甚至与山河共存亡之类。但是这一些慷慨激昂的所谓的民族气节的东西，在耶利米先知的宣告中找不到任何踪影，所以啊，耶利米所讲的这些话被称为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所以在各种假先知的宣告中，耶利米就处处被排挤。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不受欢迎。但是上帝却恰恰借着耶利米给他的子民以应许，也特别提到说，当日子将到，尽管以色列被掳掠，但是呢，上帝还会在日期满足了，按照神的时间，上帝会从景象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仇敌的绳索，也使神的仆人不再做外邦人的奴隶。所以我们也看见神最终还要兴起他自己的王大卫。而犹大的最后这五个王招致了上帝猛烈的诅咒，但是呢，上帝看在大卫之约的份上，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耶稣基督所立的恩典之约的份上，仍然来眷顾，直到他所拟定的成就，也直到末后的日子，百姓才真的回转和明白。所以我们也看见神最终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甚至当百姓愿意悔改，神早就定义想着赐福他们，而不是要管教惩罚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严厉的审判信息的背后，其实是有着上帝这样一种不可思议、深厚无边的大爱，也有着上帝特别的眷顾和怜悯。所以这是这一段信息啊，我们所特别看到的。当然在这一部分，它毕竟也是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我们也看见在这一部分其实是讲到这个犹大亡国前的这样的一段历史。犹大人被掳巴比伦呢，一共是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97年，第二次是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犹大王国这个君王被掳掠。最后一次呢，是巴比伦报复他们立的基大利省长被杀，所以呢也特别的来有一次的惩罚。第二次应该是在公元前587到586年，第三次呢应该是在公元前582年。所以从约雅敬末年到西底家王朝这段时间，整个中东平原的政治局势啊，是千变万化。很多时候，昨天还是盟友，突然今天就变成敌人，而今天的敌人，明天又可能成为盟友。所以在这样的兵荒马乱、敌友难分中，到底应该依靠谁？这实在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西底家登基。西底家登基的时候18岁，圣城和圣殿刚刚被这个搜掠，国内精英都被带走了，经济环境非常恶劣。他能不能真的刚强壮胆有所作为呢？我们看见已经不能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优柔寡断， 没有主见，他并不真的来依靠耶利米。第二就是他留在身边的这一批人是专门听他话的，恭维他的这一批祭司、先知和贵胄都是全无对神的真正敬畏，只是有着封闭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宗教热情，对国际大事和上帝的话毫无认识。他们都是一些政治赌徒，不惜以卵击石，想着来这个跟巴比伦抗死征战，而忽略了上帝他早已显明的作为。第三个方面，西底家对自己作王的地位他也缺少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的侄子约雅金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下在监里，但国内臣民有不少人仍然认为约雅金才是真正的王。当时刚好巴比伦的犹大人又引假先知的煽动，说回国的日期定了，约雅金要再做他们的领袖。巴比伦的犹大人仍以约雅金的年号来计算日子，再加上当时犹大国内普遍希望约雅金早日回国，所以西底家就更感到地位受威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成了当时最糟糕的一位王，因为呢，他在这样的飘忽不定中就太急于想扩展他的影响力，显出他自己有多么的雄才大略，所以呢，就更带来了这个整个国家民族的动荡和不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领袖啊，的确是应该多服侍，多有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的发出是不是神的影响力，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影响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抗战就一定比投降更伟大，也并不是去奋勇自立就显得多牛。所以关键就在乎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所以不在于外在运动有多少，而在于内在实质有多少，这的确是非常重要。我们也看见我们华人教会常常忙着培养明星，制造金牛，喜欢作秀，也常常是一个你方登霸我登场的这样一种场面。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教会变成剧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在领袖的位置上真的为神所用，有着清晰的洞见和从神而来的话语。所以在西底家时期，宗教生活是非常活跃，但是呢，很多假先知也纷纷兴起，很多讲台传讲错误的信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神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断地来迎合着人的内心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就来限制和左右我们。弟兄姊妹，信徒只会有好的神学和坏的神学，却不会没有神学。不管我们以为神学是什么，喜欢或不喜欢，其实我们总是会有我们的看法，我们对周围环境和时局的认定。当我们的认定只活在我们假象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种调教的可能，就是真的去听先知之声，真的听到神的声音呢？在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很多时候很多人是忙着解释自己的宗教经验，然后以神学的名义慷慨激昂，不甘寂寞，但是真正的沉潜下来读神的话，又按照神的心意而聆听和遵行的实在是少了又少。所以我们常常是消费神而不是敬畏神，总是从神那里取我所用的，听我所喜欢听的，而不是真正的去敬畏神，按神的心意而行。其实西底家年间，他们前边有大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 就说万民要流归这西安，西安要特别的稳固。他们把那个提到新约的那些应许错误用在他们当前，他们只听他们喜欢听的，结果呢，到最后他们拒绝来听耶利米先知从神而来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神学和宗教是要让我们回到十字架，回到耶稣基督，回到他唯一的声音，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就喜乐，而不要被别的声音所诱惑，也让我们不为潮流所动，乃是真正的不顾一切回到神的道，只有这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稳定和平安，也只有这才能培养我们明确的现实感和真正的历史感。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耶利米书啊来反省我们的牧养和神学，也让我们能够不顾一切回到你的话，在你的话中得着建造，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刚强壮胆，拒绝我们的私欲和世界的声音，乃是单单听你自己的声音。愿你引导我们，牧养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